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680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在完成使命中修去人心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4年2月1日。我1996年有幸修炼法轮大法，今年62岁。近些年来，我一直负责所在区域同修间的一些协调工作，因为有的乡村没有大法弟子，城里同修就自发相约去农村发放真相资料。我一直认为发真相资料救人是自己的强项，自从向世人讲真相开始，我就以发真相资料为主。我所居住的市区内大部分地区都留下了我的足迹，甚至在流离失所、背井离乡期间，我也以发真相资料救人为主。我以居住地为中心，向外扩大面积，近的地方步行，远的地方骑车或乘公交车，期间都是我一个人行动。前些年同修们开始集体发真相资料时，我不认可，也不参与，这样也影响着我家学法小组的同修们不能参与其中。6年前，在同修们的交流与帮助下，打开了我的心结，我也开始参与了。第一次出去，看到带我的同修非常负责，一户不落，一丝不苟的救人，我深有感触，为我日后协调同修们救人做了很好的铺垫。后来两位负责同修因为工作等原因逐步退出了此项目，我就主动承接过来，一直坚持到现在。协调同修们发资料不是我原来想象的那么容易，每次出行都经历着跌宕起伏的心性考验，都有自身修炼的因素在其中，各种人心的干扰无时无刻不在上演着，一层一层的剥，一层一层的去，也是剜心透骨的。一，在救人中修去对自我的执着。我们项目组成员多数以本学法小组同修为主，有时缺人手时也从其他学法小组同修中补充。开始时选择年轻人、上班族、有夜行乡村路经验的同修居多。我对偏远农村路径不熟，就学会了看地图，但地图与实地具体情形差异很大，就不得不在白天实地去考察。虽然占用了大量白天的时间，但还是有一定的效果。在同修们的共同努力下，项目做得还算顺利。几年下来，不仅较好完成担当的区域，还分担了别的片区任务，有时还去了偏远的外市农村。我有一个很大的弱点，就是夜间方向感不强，尤其进入村里，串几个胡同就辨不清方向，重发、漏发的现象时有发生，有时还指挥司机同修走错了路。项目里的一位亲戚同修是司机，他年长我2岁，经常抓住我的弱点奚落，让我很没面子。我在常人的工作中经常能听到客户的感谢声，同事及家属的赞誉声，说话经常说上句，长期养成了很多不好的观念，听到亲戚同修的贬损、嘲讽，心里犯堵，有时心里好像气球充满了气，要爆炸一般，内心深感受挫、煎熬。通过学法向内找，也受同修交流文章的启发，认识到是执着自我的人心招来的，我应该提高心性，扩大容量了。现在做事前，先放下自我，摆好自己所处的位置，以谦卑的心态多听听别人的意见，特别是有经验同修的不同想法，集思广益，共同配合好，做好助师救人的事。二，在救人中修去怨恨心。一次去了一个村子，是个养殖村，我们两组同修刚进村， 狗就狂吠起来。我与搭档同修快速发完资料后上车，司机看车上缺人，催促我下车去村里找。其实那两位同修已超过停车点了，司机没看见。这时村口处不知从哪里出来一个村民，手握大棒往车上扔石头，司机就把车开走了，只剩下我一个人。我没找到同修，就等了一会儿。这时狗叫得更欢了，我心想，如果村民们出来就麻烦了，我就直奔那个村民走过去。那人气势汹汹地喊着，站住，你们是干什么的？我招招手说，没事儿，没事儿，快速地从他身边走过了。他没有拦我，我知道是师父保护了弟子。我心里有些不平，开始抱怨同修，如果不下车去找人，就避免了这次干扰。修炼人不能有怨恨心，必须修去。为了让我去掉怨恨心，同样的事情又出现了一次。这次我与一位女同修搭档，到停车点找车时，车已不在原定的地点。我们遇到一位男子，我们就快速走开，他在后面紧跟，叫我们站住。他喝酒了，气呼呼地问，你们是干什么的？刚才停这儿的车牌号我都记住了，我这里一喊话，方圆几里你们哪个都跑不了。你看我胳膊上戴的是至宝，我是这里的至宝主任。我们说，你这么善良，不会做这种事的。他顿时消了气，还告诉我俩汽车跑的方向。我们徒步往回走，边走边找车，走了很远也不见车影。女同修的怨气很大，我清醒地知道这是给我看的。虽然很累，但我守住了心性，心想，司机同修是遇到了突发事件，不然不会不守信用的，都是好事。我就劝慰女同修，走了很远的路，遇到了一辆出租车，我们就打车回家了。三，在救人中修去妒忌心。小组中有位年轻同修，他的工作经常去一些农村，对道路较熟，而且此同修方向感较强，即使在黑夜走过的路也能了如指掌。亲戚同修每次贬低我时，总是有对比性的夸这位同修。我恼火的同时，时常升起对该同修的妒忌，但这种妒忌却隐藏得较深。一次在学法中，我学到师父在各地讲法十四，大法弘传25周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这个妒忌心你可千万得去啊，这个东西可了不得，它会使你所有的修炼都变得松懈，毁了你，不能有妒忌心呢。我心中非常震撼，悟到是自己要去妒忌心的时候了。从此后，我都与这位同修研究切磋去乡村的方案，多听听他的正确意见。如今他已是我们项目组不可缺少的人选。四，在救人中修去怕心。一次在一个村子里发资料，还有十几户就发完了，村民们听到狗叫声，有人出来打着电筒查看，我与一位女同修急忙躲闪开，走到另一条路上。这边又有人出来打着手电寻找，正好路边有柴草垛，我俩就躲在后面。大约十分钟左右，没有动静了。我们从大地里穿过，到路边找到车。还好，我们没有发到的那十几户同车的另一组同修给补发了。后来小组交流时，女同修向内找，曝光了当时的负面思维。我可别出事，儿子的婚礼咋办呀？但她马上想到了这是负面思维。当时发正念否定后， 村民就回屋了，有惊无险。还有一个村子到处是摄像头，没入睡的村民从监控里发现有人背着包串胡同，不知是干啥的，于是通知多人把同修围住，扣留半小时，通过同修智慧的讲真相才肯放人。这一件件的事情都会造成同修们不同程度的负面思维。我们这里曾经发生过两次同修被绑架事件，特别是去年春季，其他片区同修与我们项目组同修连续三次发生被绑架事件后，都给项目组同修带来心理压力和负面思维，迫使我们不得不中断此项目8个月之久。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中说，讲真相救度众生，旧势力是不敢反对的，关键是做事实的心态，别叫其钻空子。大家坐下来学法，静心向内找，同修们都悟到，这是我们地区整体修炼出现的问题。首先是负责项目的我出现了欢喜心、显示心，把做事当做了修炼。用同修说的话就是忘乎所以，执着自我。其次是同修间出现了间隔，多年做事中积攒的许多不同观念碰撞产生的矛盾，未能及时在学法中去掉人心，修去它。还有就是没有及时掌握参与同修的修炼状态，拉人凑数。有时同修状态并不好，碍于面子参与，这些都被邪恶钻空子，抓住借口，实施迫害。被绑架前夕的几天里，有位同修就想过，一旦有人追车，就往路上扔资料包做路障，让他追不上。绑架当天，他与司机真遇到了此事，被后面的车飞速追赶。后来同修回忆此事，深有感触地说，这次上演的惊险一幕，真是我不好的一念求来的。经过几个月的修整，在同修们的强烈呼吁下，项目小组恢复，现在是以本学法小组同修为成员，有意愿参加的同修要到本学法小组学法，有针对性的选学师父去怕心的讲法，听同修的去负面思维的交流文章，真正的转变观念，把助师救人完成使命当作我们的责任，而且必须做好。五，更要协调好同修们。我们项目组不仅负责乡村发放资料，还承担着市区内一部分小区的发放任务。一天，我与一位同修走进一位农村老同修家，他谦卑地说，你们好比战场上的先锋部队，为我们面对面讲真相、救人、铺资料、打头阵。同修回敬说，那你们就是在战场上直接抬担架救人的天使。师父的新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发表了，首次向世界众生揭示了宇宙与人类的天机，拉开了法证人间的序幕。明慧周报中国版第938期全文刊登了师父新经文，为了能让世人尽早地看到，首先要让同修们急于救人的认识整体提高上来，为此我们增加了几名协调同修，发挥各自的特长，并且召开了几次小型交流。交流中，一位曾经有过协调经历的同修说，我应该转变观念，不能再围着儿子孙子身边转，过常人日子了。当场为其学法小组订了600份资料，以后又陆续增加份数。也有同修经过与之单独切磋，解决了以往在法理上的误区，还有的同修向内找到了顽固的自我执着心。最可喜的是，多年不参加集体学法的同修开始参加小组学法了，懈怠多年的同修开始知精进，走出来讲真相救人了。在师尊 为什么会有人类法理感召下？有的世人请了转法轮宝书，走进大法修炼中来了。交流会之后，同修们都纷纷行动起来，不等不靠，各司其职，面对面讲真相的同修互相带动着走上街头乡村，上楼派发资料的同修理智智慧地做，及时回访，尽量减少资料的损失。农村地区分片承包，室内与乡村的同修协调好，避免遗漏及重复发放。经过半年的时间，城市和乡村基本铺完了一遍，大部分地区反馈信息效果较好。我作为一名住师正法的大法徒，在修炼最后的时间里，住师救人的脚步只能加快，不能停歇。作为区域的协调人，我不仅要修好自己，更要协调好同修们，找回掉队的，敦促懈怠的，鼓励精进的，关心病业的。我要与同修们形成整体，提高心性，升华境界，在完成使命中修去各种人心执着，救人不怠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对整点集体发正念的一点领悟，作者河南大法弟子新明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2月2日。最近因为磨的干扰与个人作息时间没调整好，我总是在早上困乏无比，不能按时起床发正念。当时思想中还有这样的想法，错过就错过了，起床后自己单独再发正念，把这个补上。可是在错过集体发正念的时间后，单独发正念的效果自己感觉都很差，脑中杂念纷纷，一刻都不能平静，几秒钟思想意识就被杂念带得不知道跑到哪去了。自己也觉得奇怪，不知道为什么早上会突然那么困，发正念的效果也很差，只觉得奇怪，却没有往深处思考是什么原因造成的。师父在各地讲法14 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一个是清理自己不好的东西，都包括了，你自己思想里不好的东西都包括了，太多了，有多少不好的生命钻到人身体范围内的空间里，很多不好的东西都会钻进去。人体它是开放的，用大倍显微镜放大之后，你会看到粒子和粒子之间那个空隙，像沙子一样是有间隙的。再放大，像宇宙星球和星球之间的那个距离，微观，更微观的物体都能穿越的，那一层生命随便穿越的。其实呢，道家讲人体是个小宇宙，你对你人体发正念，清理这些不好的东西，那是个小事吗？看到这一段法时，我突然恍然大悟，全体大法弟子都在同样的时间发正念，大法弟子身体内与各自负责的宇宙空间的邪恶就无处躲无处藏，因为到处都是大法弟子的功在清理他们。如果有大法弟子没在那个时间点发正念，邪恶就可以躲进他的身体空间内，逃避被大法弟子清理。而这些邪恶在体内积攒的多了，力量越来越大，就会影响这个弟子的状态与修炼。我自己现在就是这种情况了，已经严重影响了自己按时发正念与发正念的状态， 应该立即警醒改正了，不然体内邪恶因素越来越多，会严重干扰修炼与做好三件事。在这之后的一天早上，我终于克服了魔的干扰，按时起床开始发正念。在正念清理自身空间场内邪恶时，感觉到无穷的能量充斥在体内滚滚翻涌，那些邪恶因素灰飞烟灭。那一瞬间，我突然悟到了师父经常讲的正实大法的一层含义。以前对师父经常讲的正实大法一直不明白具体含义是什么。这几个字本身含义好像很明确很简单，可是总觉得有什么笼罩在这个词上面，不理解什么是证实，怎么证实。可是在那一瞬间，我忽然明白了，大法弟子通过学习大法，从而对大法有了自己的理解认识，然后在个人修炼与讲真相救度众生中，按照自己认识到的法理去做好该做的事情，最终大法又把大法弟子圆满在各自修炼所达到的层次中，成就大法弟子为不同层次的宇宙。就这样一个过程，证实了大法的智慧、大法的渡人能力与无所不能的能力。以上为个人在修炼过程中所悟到的法理，因修炼层次有限，不妥之处请同修指正。
请听明慧教的文章，题目是《找出人心正念，走出看守所》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月31日。2015年6月22日下午5点多，我给四个30岁左右的男青年破网光盘，结果这四人都是便衣警察，当时我就被他们绑架到派出所。国保警察当晚非法审讯我，这些国保警察他们认识我，叫我坐那个铁椅子，我说那不是我坐的，我不坐。他们说那你不坐就站着，我说行。他们问什么我都拒绝回答，只给他们讲我修大法受益的真实情况。国保小队长还问我是什么毕业，一会儿他叫门口的小警察把坐的椅子给了我，最后叫我签字。我告诉他们说，我要签了字就是承认了你对我的迫害，将来你们就要承受偿还。他们也不再叫我签字。第二天，他们让派出所警察取我的手印，我说不行，他们就一边一个架起我的胳膊去取手印。我就大声告诉他们，我师父说了，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，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。选自转法轮。他们就把我放到取手印的门口后不管了。取手印的屋里一堆警察，我又给他们讲大法的真相，告诉他们三退才能保平安。有两个警察愿意退出入过的邪党组织，那个取手印的警察要我取手印，我说不取。有个警察喊给他取手印，那个负责取手印的警察说你以为那么好取啊，就这样手印也没有取。快到中午，国保警察拉我查体，我就给查体的医生讲大法的真相。下午他们把我关入看守所，
一见到管理监室的狱警，我就告诉他说，善待大法弟子，你会得福报的。狱警说，你问问他们，我谁不善待了？一会儿，狱警把牢头叫去了。牢头回来说，你不用干活，监规什么时候背过，什么时候算。我想，可能以前有大法弟子给这个狱警讲明了真相，这个狱警在选择自己的位置。我不背监规，也不干活，我就坐那里背法，背师父刚发表不久的，我还没有背熟的新经文《论语》。在看守所的前两天晚上，我向内找，找了一堆人心，其实也是平时找过的。被绑架的前一天晚上，在学法小组帮同修整理俗浆状，很晚了回家。丈夫因为我没按时间回家就担心，我到家后就对我发火。我刚开始还能忍得住，但他越说越来气，我就忍不住了，跟他发火了。那时我修忍还是难，因为我以前脾气不好，再加上不会修，把火、怒都当成了自己。我找到这些人心后，跟师父说，弟子错了，弟子一定要修善，弟子一定在大法中归正，这不是弟子待的地方，弟子回家还要完成使命。我一有机会就给犯人们讲真相，劝三退，让他们记住九字真言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就能保平安。家中亲人同修也帮我请了敢于伸张正义的律师，当地的同修帮我发正念，丈夫陪着律师找国宝，家人们都去找国宝要人。三天后，国宝警察来非法提审，我继续讲真相，给他们背师父的红云三中的诗词，他们用笔还记下来了。最后，警察叫我在一张纸上签字，上面写了我回家的日期，6月30日。我还是告诉他们，如果我签字了，他们将来会承担的后果，他们就没再叫我签字。这个时候我已经开始绝食反迫害了。狱警知道后找我谈话，告诉我他们这里有灌食的一整套设备，各方面已经很成熟了。回到监室，我思考整个过程。我绝食的目的是证实大法，堂堂正正走出看守所，用这种方式证实大法。要是灌食的话，就没有这个意义了。再说还有几天就出去了。当时我就是这个境界。想到灌食时身体有痛苦的感觉，所以就放弃了绝食。在监室里，我按大法的要求，在哪里都要做一个好人，主动帮狱友们干活，他们都有定额，总之我处处都体现出一个好人来，证实大法。牢头也不反对我讲真相，有好吃的都给我一些，我不要都不行，我也给牢头三退了。在那8天里，我向内找，背法，发正念，讲真相，没有负面思维。听到吓唬我的话，我都在心里说，你说了不算，我师父说了算。到了6月30日这天，上午过去了，下午3点多了，也没放我出去，我就把心放下了，打坐立掌发正念。此时我准备绝食反迫害，出去的心放下了，正念也坚定了。之前想到灌食时身体很难受，此时想到灌食时身体一点感觉也没有了，很奇妙。当我的心坚定了的时候，一切都在变。这时就听狱警喊我的名字，收拾东西回家。我的泪水止不住流了下来，感恩师父。回家后2个月左右，警察又叫我去派出所做记录，我还是讲真相，他们没有叫我签字，最后他们自己说，你不签字是为我们好。过了年，他们又叫我去，把取保候审解除了。 找到了为私为我的根本执着。我因为讲真相、发真相资料救人，曾四次被中共人员绑架。我为什么救人被绑架？每次被绑架后，我都会找出自己的一些人心。可是这些人心，我平时也找到过，也一直在修它。有一次，和外地同修讲起我讲真相被绑架四次，同修说：“你为什么讲真相？”我说：“大法弟子就应该这么做。”回家后，我就一直找我为什么讲真相中的人心，找到。有时我会出现不讲真相就难受，讲了真相就觉得我今天做好了。这个难受和做好了是人心，怕做不好，圆满不了。这个人心有时在表面，有时藏得很深，这是为私为我的根本执着。找到它后，我不再放纵它，感觉空间场清亮了，再出去讲真相，张嘴容易了。讲真相救人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责任，也是下世前的誓约。为了完成这一使命，所以我每次出去，退一人不嫌少，退多了不生欢喜心，因为真正救人的是师父。弟子也只是在师父的加持和保护下跑了跑腿，动了动嘴。感恩师尊慈悲苦度，感谢同修们的无私帮助，感谢家人们给予的担当与帮助，感谢所有给我提供个人修炼心性提高的人。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请同修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《正法修炼交流》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